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个人非常喜欢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呢，这是摩西在即将离世，即将被主接走之前，为以色列人所写的歌哦。在生命记的第32章第10-12节说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椅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段经文有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呢。我经常用这段经文为孩子祷告。身为父母的不可能保护孩子一辈子，而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这一生都能够有这位真神的引导，而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当我们知道孩子在旷野荒凉之地，主保护他，看顾他，环绕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安息，得安慰。节目一开始就先送给你这3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经文，生命记第32章10-12节，盼望透过这一段经文，主也亲自对你说话，使你更深刻地体会到主的慈爱和保护。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焉知非福，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焉知非福。古时中国有一个人靠养马为生，他所饲养的一匹骏马跑掉之后，朋友相继来安慰他。这人说，我不能肯定失去一匹马就是不幸。果然隔几天失踪的马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好几匹流浪的马。于是朋友来向他道贺，但他却说，我不能肯定这件事情值得高兴。结果当天下午，这匹马把主人儿子的腿给踢断了。朋友闻讯又赶来安慰他，他还是一句老话说，我不能肯定这件事情就是不幸。过几天战争爆发了，这个年轻人由于折断了腿被免除服役。你可能料到那个人的朋友又会来向他道贺了。好，我们就把故事停在这儿。不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我们人生有限的认知， 很难从外表断定一件事究竟是祸还是福。专心倚靠神的人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因为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人生最大的福就是认识你，信靠你，无论遭遇何事都深信你的慈爱不远离，你的恩典一定够用。主啊，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有盼望，在试炼中有信心。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诗歌，巫启贤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 这是最美的。祝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在第一章《工作的设计》当中呢，有一段话，我个人非常的欣赏啊。他说到呢，根据圣经，我们生活并不是只需要工作所赚得的钱财，我们需要工作本身才能生活，才能活出完全的人生。工作是让自己成为对别人有益的一种方式，不是只为自己而活。此外，工作也是我们发现自己是谁的一种方法。因为正是要透过工作，我们才能开始认识自己独特的能力和恩赐，这是我们认知身份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作家多若斯·塞耶斯他如此写，基督徒如何理解工作呢？这种理解就是，工作最主要不是为了活着而做的事情，而是活着就需要做的事情，它应该是工作着各种能力的全面表达，是把自己献给上帝的管道。是的，如果我们更加明白工作的意义，我们知道工作不是一种咒诅或惩罚，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也是为了荣耀神，那么我们就不会选择去做一些损人利己的工作了。我们今天要看到《工作魅力》这一本书的第三章，工作是耕耘的下半段，和上帝一起创造文化。所有的工作都在创造文化，一起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既然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要在这个世上来承接上帝的使命，那么我们就要继续上帝的工作模式。上帝的世界并非充满敌意，像个需要被打倒的敌人一样，相反的，他的潜能尚未被发掘出来，所以需要像一个花园一样被耕耘。所以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像看守森林的人那样，任务只是不要去动里面的东西，只要让它保持原样。不，我们要做的是园丁，拥有积极的任务。园丁并非只是让土地保持原样就好，他们要重组它，好使它有最佳的成效。他们要从土壤中发掘出成长和发展的潜能，他们挖地重整，因为他们头脑中有一个目标，重组花园中的要素，使它可以产生食物、鲜花还有美丽。而这是所有工作的模式。工作是带着创造性和权柄的，工作是要用如此的方式去重组上帝已经创造的素材，在具体的意义上帮助人们繁荣和兴盛。这个模式在所有工作中都可以看见，种田就是使用土壤和种子这些物质的材料产出食物， 音乐就是按照声音的原理对声音加以重组，把它变成某种美丽和能激励人的东西，为生活带来意义。当我们拿起丝线做出一匹布的时候，当我们拿起扫把打扫房间的时候，我们教导孩童天真的脑袋一些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指导一对夫妻如何解决关系上的冲突时，当我们拿起简单的素材把它们变成一件杰出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继续上帝的工作，就是在塑造、充满和管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是从混乱中产生秩序，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带出了创造性的潜能，我们就是在跟从上帝的模式，在做创造性的文化发展。事实上，文化这个词就来自这种耕耘的观念。正如上帝在他创造的工作中管理这地一样，他现在也呼召我们作为他的代理，在延续和延伸的意义上从事管理的工作。在救赎主教会，我们试图鼓励我们的企业家，就是那些设法从他们可以掌控的资源中创造出价值的人，发展一些新鲜和有创意的东西。其中一个人是詹姆斯·图芬奇安，他在我们2008年的年度企业家论坛上当过讲员。詹姆斯起先尝试过几种业务，后来在2005年开始生产和销售手工果酱。他曾在亚美尼亚工作过，对那里的贫穷和浪费感到伤心。亚美尼亚有大量的土地出产鲜美的水果，但却只是按着季节上市销售，更由于糟糕的运输和储存，导致大量水果都白白浪费了。于是他和一个伙伴决定发起一项水果保护业务，把按着季节的乡村买卖变成一种全天候的产业。收获之歌水果保护公司现在因为其卓越的营运赢得了国际大奖，产品畅销全世界。因为他们的水果产自气候宜人的地区，而他们保存水果的方法也很优秀。根据詹姆斯的自述，他一生都很看重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也来自他的信仰，就是打造出有持久价值的美好事物。事实上，詹姆斯学习到上帝塑造和充满这地的工作，也认识了上帝在随后回顾时说出甚好，这为詹姆斯带来灵光一现的经历。他兴奋地惊叹，上帝并没有制造垃圾，我也不要制造垃圾。基于对圣经理解的工作会带给我们动力，使我们想从所拥有的资源中去创造价值。认识上帝是为我们提供资源，并赐给我们特权，和他一起成为耕耘者，这会帮助我们在投入工作时拥有源源不绝的创造精神。马可诺尔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毕竟是谁创造了自然界，然后使得科学发展成为可能，而我们也正是透过科学才能更认识自然。谁塑造了人际关系的宇宙，从而为政治、经济、社会学和历史提供了基本素材。谁是一切艺术和文学的源头？谁如此创造了人类的头脑，使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够思考和发表理论呢？谁时时刻刻维护着自然世界、人际关系世界以及各种存在之间的和谐？谁时时刻刻地维护着我们头脑里和我们头脑外世界的联系呢？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是上帝。过去是他，现在也是他。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9-20节，为动物的命名是上帝给我们进入他创造力的邀请。为什么上帝不自己给动物命名呢？毕竟在创世纪第一章中，他也为各种事物命名， 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明显地显示它也能够为动物命名。然而它却邀请我们继续着它对被造界的开发工作，要我们培养出人性和物质界的各种能力，建立荣耀它的文明世界。透过工作，我们可以从混沌中产生秩序，创造出新的东西，应用被造界中的模式，并且把人类社会编织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分解基因还是动脑部手术，无论是处理废弃物或是绘制图画，我们的工作都进一步的开发维护或修复了世界中的某种元素。在这样的方式之中，我们的工作就和上帝的工作连在一起了。富勒神学院的院长毛理查曾在纽约对一群银行家讲话，他让他们看创世纪，向他们指出上帝是一位创造者、投资者，创造了世界，使之成为有各种创造力活动的家园。毛理查力劝他的听众把上帝设想为一位投资银行家，上帝整合利用了资源，创造出有新生命的整个世界。同样，如果你看见人们有某种需要未得满足，同时也看见了有某种天赋或资源可以满足那个需求，然后你就使用自己的资源进行投资，好去满足那个需求，结果就带出了新的工作，新的产品也提高了生活品质。那么如何呢？按照毛理查的结论，你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在效法神。演讲之后，听众中有很多人说，能否请你和我的传道人谈一谈呢？他觉得我只关心赚钱。的确，并非所有经商的动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但是太多传道人只是想当然耳地认为投资者和企业家只是想赚钱，根本不关心公共利益的促进。如果传道人不能看见商业也是在创造文化，是耕耘被造界的一种方式，他们就无法支援、鼓励和正确地引导他们的很多会友。根据圣经而如此去理解工作，不仅能为野心勃勃的人带来意向和意义，甚至也能鼓舞最平凡的人们，因为在每天的生活中耕耘被造界也是一样必要的。安迪·克劳奇在他深入浅出的著作《文化的创造：重拾我们创造性的呼召》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在任何规模上，无论大小都很重要。安迪描述了他的妻子凯撒琳，一位物理学教授所带出的影响。他说，在他当物理教授的工作中，凯撒琳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塑造他的班级和实验室的文化。在实验室那种有点枯燥和技术化的环境中，他播放古典音乐，从而营造出有创意和美好的氛围。他可以塑造他学生对好坏结果的反应，也可以树立勤劳和安逸结合的榜样，而不是只是疯狂的工作和突击性的加班。偶尔他也会把孩子带去工作场所，从而创造出一种文化，表示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并不是要打断工作，而研究和教学也是母亲生活中很自然的部分。他邀请学生到我们家里，以此表明他看重他们是人，而非研究生产中的机械单元。在他的实验室和教室这样小的范围之中，他真的有能力可以改造世界。没有任何一份日常工作缺乏尊严到不能模仿上帝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庞大的商业或公共政策是崇高到超过了上帝为工作设立的模式和界限。更进一步，上帝并没有放任我们自己去发现如何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耕耘他创造的世界。相反的，他为我们的工作赐下了清楚的目标，并且信实地呼召我们向他迈进。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读这本书的期间送上的这首片尾曲，曲名是《在你呼召之地》。
祝赐小弟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祝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
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工作魅力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呢。第一部分呢是上帝对工作的心意，第二部分是我们对工作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福音和工作，而每一个部分又分别有四章。在第一个部分上帝对工作的心意中呢，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三章了，就是工作的设计、工作的尊严以及工作是耕耘。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四章，工作是什么呢？工作是服务，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